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7日，公元2001年7月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共的爱国爱教运动迫使一位转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后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先请听新闻节目。近来，中国政府在云南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大力开展爱国爱教运动，此举完全剥夺了境内僧尼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该县的一位喇嘛已在近期流亡到尼泊尔，有关情况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此阵发来消息。据一位近期流亡尼泊尔的云南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普德寺主持喇嘛洛萨登基透露，中共在云南藏族自治州大力展开治安整顿措施，尤其是对当地所有的僧尼不同以往的进行严密看管，并制止当地藏人朝佛。中共的这些行为完全是企图消灭历史悠久的西藏佛教。与其他西藏地区不同的是，现在中共在云南藏族自治州进行无限制性的大量移民，该地区藏人已逐渐变少，移民汉人已占70%，年轻藏人的思想已被汉化。中共一向对这些年轻藏人灌输中共的教育方针政策，试图让祖辈传下来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从这一代年轻藏人身上削弱。自1997年开始，在中共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分裂主义运动中，该德钦县普德寺主持喇嘛洛萨登基强烈抗议，并向中共表示至死也不说一句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不敬之言。地方政府官员向寺庙工作小组下命令，禁止当地藏人到该寺朝佛，并将主持喇嘛洛萨登基拘留。他表示，
去年七月，我作为一名喇嘛，中共就以我教育为主，试图让我去反对达赖喇嘛。在我强烈的反抗中共的这一行为时，公安局干警就把我抓去收审。当地藏人在极为的愤怒之下，向公安局抗议，要求释放我。一位年纪很高的老人甚至哭着向公安局请求，要释放他们的仁波切，也就是我，并要求给予宗教信仰自由权。中共怕事情闹大，关押了3天之后就把我给释放了。我逃往印度的主要目的是我无法忍受中共的野蛮行为。我是代表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向世人呼吁和宣传中共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且希望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继续弘扬藏传佛教。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后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详细情况请听打针的报道。多维社消息，欧洲议会本周五在法国施特拉斯堡召开的大会中通过一项决议，指责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使北京成为一个不适合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地方。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即将选举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际，欧洲议会成员在决议中要求国际奥委会建立包括尊重人权及民主原则在内的准则，作为规范奥运会主办国的一般规定。欧洲议会议员在决议中对中共在维护一般公民及政治权上明确的失败表示遗憾，并认为不适合将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交给北京。欧洲议会议员并且认为，
当中共当局在他的人权政策下已经有了基本改变时，国际奥运会才可重新考虑让北京主办奥运会。但是台湾总统吕秀莲于五日晚出席美国哈佛大学校友会晚宴时，一反过往刺激北京的作风，首度表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并强调两岸问题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有意愿与诚意解决两岸的争端。而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调，两岸关系如何开展，绝对要符合三大原则：民主、对等、和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25米，晚上17.530千赫16米，或21.560千赫13米。我台每天晚上新增添的频道为21.560千赫13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ngtan Building Kan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9 HP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00911892-281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曹长青的特写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其中最严重的是丰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该书说，在丰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破坏，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身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据凤阳县文件，当地一位名叫赵传居的副大队长，一个人就打死了30个农民。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中透露，三县饿死60245人，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的事件。恶鬼中提到甘肃的数字是，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6000人饿死。据对这个省做过调查的原中共国务院劳改所所长陈一姿的估算，该省饿死人数有120万。曾陪同汪峰到甘肃视察的中共官员钱英自传中的数字是，甘肃饿死了130万人。贝克尔在中国得到的其他资料显示，甘肃有300万人死于饥饿。该中提到贵州省时说，当时该省有1600万人口，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8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的惊人。该书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斯特的报告说， 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216万，到了1964年中期，下降到了6901万，下降比例为0.91%。据中国人口统计学者透露，饿死了100万。贝克尔自己的调查估算的数字是，四川饿死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仅上述五个省——河南、安徽、甘肃、贵州、四川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饿荒期，据估计造成了2000万到4300万人死亡。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波里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索尔兹波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子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60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送发的银两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子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据上述林阿友所著《中国的民主》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1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1/10。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报道的数字透露，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森说，在文革10年中，有400万人被破坏致死。按照上述的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森估算的400万人之间。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季思道和吴旭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季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季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的回忆录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然不够用。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共的爱国爱教运动迫使一位转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听众朋友。